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天气暖和了，现在正是外出旅游的好时候。如果是因为怕冷而一直躲在家里很少活动的人，那么出售各种韩药材的大邱药令市应该是最好的旅游之地。好 ，KBS 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金之言导播将为我们带路，介绍位于大邱的拥有359年传统的药令市。金之言清晨6点从首尔坐车出发，在车上睡睡醒醒，约在上午10点左右抵达了药令市。他睡眼惺忪，迷迷糊糊地从车上下来。这时候突然闻到一股清香，令他精神为之一振。到了以后就闻到一股清香，到处都是韩药的香味，让人觉得精神百倍。我特别喜欢韩药的气味，闻了韩药的香气之后啊，就觉得身体健康多了。大邱药令市韩药材巷子全长700多米，出售各式各样的药材。巷子里鳞次栉比的排列着一家家的韩医院和韩药房，大约有300多家吧。韩药房前面的摊位上摆满了各种药材和晒干了的药草捆儿，这是在药令市才能见得到的珍奇光景。金之言导播可能是当天起得太早，凌晨坐车从首尔到了大邱，感到胃有点不舒服，头也有点晕，全身乏力，于是就走入了一家韩医院。这家医院是老字号，已经传承了祖孙3代人了。一大早就有很多患者在那里等候诊疗。韩医师姜英宇说，这还不算人多的时候呢。
在赶集的时候，或是到了春至和秋至的时候，那可真是人多，人都挤到外面。我们韩医院的工作人员约有10到15个人。
早在1900年，在大邱药令市开市的时候，全国各地有10000多名商人到这里做生意，一天的交易额据说达100多万韩元。当时在首尔买一座瓦房，有1000韩元就足够了。药令市每天的交易额却高达100多万，每天的交易额能买1000座瓦房，可见当时的生意有多么的兴隆。在朝鲜王朝时代，朝廷在全国设置了元州、泉州和大邱3个药令市，主要的目的是通过这些地方向王宫提供药材。大邱药令市是在1658年朝鲜王朝孝宗时期开设的，在大邱进行交易的药材和药草最有人气。韩医师姜英宇介绍说，
韩半岛的太白山脉和小白山脉均以大邱为终点，所以山脉上的上好药材全部都运到了大邱这里。
太白山脉和小白山脉是白头大干的2大山脉，在2大山脉的深山幽谷中生长的药草自然不同凡响，加上洛东江就在附近，大邱自然成为物流的中心地。泉州和元州2地的药令市在今天已经消失了，大邱药令市仍然保持了原有的风貌。身体不舒服的金之言终于等到了医生为他看病。
根本체력은부족한데자꾸무리하게많이돌립니다운동도너무과하고또머리쓰는것도너무많고
金之言身体情况欠佳，医生诊脉后查出了病因，医生说需要在鼻子上扎针。
코에피를좀빼줄게요
코요
예그리고
코에도찌르시나요
예침을좀 놔드리고예닦고옵니다
医生为金之言扎针放血， 鼻子上流了一点血之后，说也奇怪，金智妍顿时觉得头脑清醒，精神百倍。金智妍有了力气，开始参观药令室。韩药材巷子里有各式各样的药草，东逛逛西看看，其乐无穷。很多药材的名字金智妍都听说过，可是也有很多是第一次才见到。他这次和前辈全庆书一起到大邱来，全庆书很关心他的头发。他发现有一家韩药房出售防止脱发的韩药材，是用鱼腥草为主要材料制作的韩药液。鱼腥草韩药溶液是将鱼腥草、紫苏叶和绿茶叶等药草用烧酒浸泡之后，发酵100天之后制成的。由于对防止脱发和皮肤好，这些韩药材料一度在首尔京东市场出现货不应求的现象。
예아침저녁으로뿌리고뿌리고요렇게마사지100번이상이래
卖药材的老大爷和老大娘说，每天早上和晚上一天两次用韩药溶液按摩头皮，保证有效。老大爷和老大娘看起来已经有70多岁了，或许是他们长久以来使用鱼腥草吧，他们的头发很多，皮肤也没有很多的皱纹。全庆书立即买了两包。
男家여자다발라도돼요
집에서이만큼담그잖아
요저두개주세요
마사지를100번
大邱药令市历史悠久，很多韩药房都是祖孙相传。在药令市的入口之处，也就是西门旁边，有个韩药房，是祖孙三代相传的历史悠久的药房。今年78岁的李荣植老先生说：“
我经营了49年，快50年了，加上父亲和爷爷经营，大概有90年到100年了。”
같이또따올된게있으니까그죠그빼면은90년100년됐어요
这家百年药房有很多古书和古家具
이건필사본인소이거는이제옛날에한양반에서공부하신거할아버지는옛날에선비니까이게이제
在已经发黄的古书当中，还有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用毛笔写的药方。韩药房壁面上摆设的药匣子古色古香，药匣子里面摆放了各式各样的药材。父亲使用的药匣子磨损的最严重，说明当时生意兴隆。李荣植老先生有个愿望，他希望他也能像他的爷爷和父亲一样，能在药房里离开人世。
他们在去世的时候都是在药房里去世的，给患者配的药都配好了，吩咐好了以后去世的。祖父和父亲都这样去世的，在药草的香气中结束了他们的一生，这是最大的幸运。
继承先人的家业，也希望像父亲和祖父一样，和药草一起结束他的一生。但愿李荣植老先生永远健康，将家业世代相传。到了大邱的药令市，不能闻了药材的清香就回去。金智妍决定尝尝用韩药材炖的嫩鸡。他听说当地有一道名为宫中药材炖鸡的名菜，不尝尝药材炖鸡回去那就太可惜了。
나온다나온다조심하세요
감사합니다오
一个大碗盛了炖熟了的嫩鸡端了上来，立即清香扑鼻，因为鸡汤里放了很多的含药材，吃起来并没有鸡肉的腥味，这就是外国人都非常喜欢吃的有名的这道大邱名菜。 韩国有句俗语，就是金刚山是石后井，这就是说即使去逛美丽的金刚山，也要先吃了饭再去逛。吃了药材炖鸡之后，但觉浑身是劲儿。到大邱要令市，游逛的人一定要尝尝药材炖鸡这道名菜。大邱要令市旅游的最后一个线路是参观位于要令市中央位置的韩医学博物馆。
어젯밤부터 조금 아팠어요.
韩医学博物馆用各种视频和立体模型对大邱药令市和韩药材进行了介绍，为方便外国游客，还分别用英语、日语和中文进行介绍。金智妍导播认为，到了这里必须要到韩医学博物馆来参观一下。사상체질
이거 해볼까요? 저희 사상체질 자기 체질을 파악하는 거. 제가 제 체질을 한번 검색을 해볼까요?
韩医学博物馆的二楼是韩医学体验室，在体验室可以免费测试本人的体质。韩医学将人的体质分为太阳人、少阳人等四种。
사상 저는 태음인 같아요.
체질 한번 찾아보는 거 알지?
네, 저는 태음인 같아요. 왜냐면 아래가 실하고 몸의 윗부분이 약하다.
金智妍的体型较为高大， 骨骼和手脚较大。测试之后，金智妍属于太阴人，服务人员还为他介绍适合太阴人吃的食品。金智妍平时喜欢吃面包，服务人员对他说不要多吃面包，面包不适合他的体质。 导播金智妍在药令市走了一天，大概走了有好几万步，简直把他累坏了。这时候消除疲劳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足浴了。足浴的水里放了很多药草，包括当归、黄白酒、艾草、川芎、 红花和鱼腥草等等，把双脚放在42度C的温暖药草水中，水中还有气泡按摩双脚。这时候，温暖从双脚传遍了全身，一天的疲劳一扫而空。累了一天，双脚泡在温暖的药水当中，那可真是最高的享受了。
다시 배가 고픕니다.
享受了泡脚的乐趣之后，金智妍还买了一套含药材面膜。回到酒店之后，她要把面膜敷在脸上，从头到脚全是含药材的清香。当天晚上，她睡得很香。 听众朋友，本周的节目里为您介绍了大邱的药令市，下周我们将为您介绍在韩国大邱特地为纪念英年早逝的音乐才子金光石而设的金光石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听众朋友，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今天就播送完了。今天的节目是由婉玲、金博和小南为您播送的，感谢您的收听，再会。